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五四青年节啊，我们两岸电台永远年轻
啊，我们永远年轻啊，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心意更新而变化。
其实呢，我前几天呢听到我们在菲律宾的同工说啊，他们说呢那边的我们的两岸电台的伙伴呢，很多时候都是很多年轻人来参与，
真好
啊。好处是这样，但是经验就不足了，所以呢他的烦恼就是太多年轻人来参与了。
不单是菲律宾，我知道呢有很多伙伴他们现在都会着重于一个叫 Gen Z，
现在 Gen Alpha 了，就是到阿尔法年代了。
阿尔法年代应该还没能工作，所以呢 Gen Z 呢就来到很多岗位呢可以参与在其中，带来活力。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青年呢有他的干劲，但是经验呢还是得姜是老的辣。
所以呢为什么万峰不能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
还没被开掉，
永远呢就拖着康宁在这里一起来做节目，是不是？
因为你是副台长嘛，我是陪伴你的。
也不是，还是呢，我们就是要彼此的帮扶啦。
对，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经验，就是互相交流，就深入浅出。好像我们之前呢有五年的穿越圣经也是这样，旧约新约交替的不同的部分呢，就让我们看圣经更加丰富。
那你说到穿越圣经呢，我们在三月底已经完成了五年的一个循环了。
对啊，
那我常常在想，圣经是不是读一遍就够呢？
差不多了，我好像也是指完整的话从头到尾是读了一遍而已。
万峰是这样，其实康宁呢也是从头到尾读完之后呢，我不会再从头到尾这样读，就是有时候就是用主题式的，有时候就经卷式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读。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常常有这个的习惯，一直这样读圣经呢也是好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呢都是按照主题诗，那很多地方我们都会
跳过了，
例如那些民数记我们都不想看那些人名嘛，例如有些小先知书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那些天上异象啊很乱啊，那些你都不会，所以很多时候那些就会跳过。那有个好处就是呢，穿越圣经就能够帮助你一定要看的所有都看。那当然我们的教会年历家庭灵修也是有这个功能，就是帮助你有个系列的这样去看整本圣经。
所以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读完一次圣经呢，一定要来读穿越圣经
用五年，
对，用五年的时间告诉自己，我就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用30分钟五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次。如果你说我读过一次了，那怎么样呢？
读第二次了。
对呀、
那记得了，穿越圣经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重播的，所以呢就但是我们的开头啊结尾啊都是重新制作，希望呢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所以你要留意，就是穿越圣经，如果你说哎呀我是中途才加入的，那没事儿，那现在从创世纪再开始，我们是循环线。
是啊，循环线啊，你如果已经中间开始读了一半，正好继续下去到中间你就读完一遍
就下车了。
对，也可以继续，如果你喜欢这个旅程的话不要下车，继续让穿越圣经帮助你，一直让圣经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指路明灯。
我们指路明灯呢还有一个节目可以推荐给你，就是城主学堂，是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出信的也可以成为你的指路明灯的。从5月10号开始呢，他们呢会有一个叫家庭敬拜的栏目
非常好，这个是一连六讲。那如果你是信了耶稣，你很想呢把这个祝福延续给你的下一代
家庭，对
或者家庭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家庭敬拜的模式，让大家呢维系在信仰当中，一起来敬拜神。
有时候好尴尬，就是哎，我们一起来敬拜了，哎呦，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在教会里头做了吗？那样我家呢就小时候呢就是会一起祷告这样，一起读读圣经那样，但是诗歌就应该没有在家里头唱了
其实我觉得形式可以多元化的，有的家庭如果你不喜欢用唱诗歌的，那读经祷告也是很好很足够的，又或者呢就让小孩一起来参与在其中呢，让他们带领祷告，又或者呢有一点点关于个人的分享。
那我看到康宁老师的女儿们都有去教会，那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培育他们，让他们到现在还参与呢？
那比如晚上一起祷告是少不了的。我的小女儿她就是从小呢有这个习惯，她自己在我的陪同之后，她也继续持续到现在，她就说见证的时候呢也会分享这个对她生命的改变。
嗯，对了，那是家庭敬拜从这个城主学堂开始啊，我们从当中学一下。好了，我们现在有良友之前请来骆云秀老师。
进入良友电台之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能跟你所做的一样，过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今天的他们？良友之前，大家收听良友之前这个栏目哈，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主持人，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了，就是我们的骆云秀老师。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骆云秀。
骆老师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主持人呢、啊、他是也是一位传道人。那如果听众家人你有留意我们良友电台网站关于主持人的介绍呢，你也可能知道了骆老师呢，他呢之前呢原来曾经是一位录音的师傅啊，也参与过配音的工作，是吗？
对对对，我在35岁之前从事有关于录音师的工作。
嗯，
所以35岁之前大部分都是在福音机构服事，所以会参与到广播的录音、哦、也会参与到现场的录音这样。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良友之前的录音的这些工作的经验，以及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呢？
我大概35岁之前是录音室的工作，然后35岁之后呢我就去读神学院了，
是，
所以一直到45岁我都在教会当全职的传道人。
是，
所以大概有在良友之前呢大概有两段的工作的经验比较不一样。35岁之前的录音师生涯最主要大部分做的是广播节目的录音跟后制，
对，
那中间也会参与到有关于一些现场音乐会音控的工作。对，就是广播节目的录音后制我也会接触到，然后有关于现场音乐会的音控我也会接触到这样。如果说要说比较难忘的事情的话，大概就是在我第一次参与在比较大型的那种音乐会的音控工作当中的时候呢，因为刚开始做这类的工作是没有经验又很生疏、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刚开始参与大型音乐会的一份工作的时候，那一次是一个2个星期的巡回演出，
哇，
2个星期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那第一次的音控是在一所大学的体育馆，
哇，
我那时候的工作位置呢，工作内容呢叫做 stage monitor engineer， stage monitor engineer 就是在台上的舞台监听的音控人员。
哇，这很专业啊，
负责台上演出人员的舞台监听。那个时候因为早期的音控的环境哦，那个耳返哦，就 ear monitor
是
吧，都还不普及
哦，是是
不太普及、所以台上演出的人员如果他要听到声音的话，主要都要依赖在台上的监听喇叭才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音乐会台上演出的人员很多，麦克风很多，他们每次一次上台都是16支麦克风以上。
哇，
那个时候的那个 stage monitor 舞台监听啊，如果音控控不好，就很容易发生所谓的 feedback 啊，就是声音回受的一种状况这样。
是的。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很没有经验嘛，就是刚刚才接手这类的工作，这个是训练不足哈、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在那个大学体育馆在开始处理台上舞台监听的工作的时候呢，舞台监听就不断的 feedback 不断的回收、
哎呦，
对对，
那是正式演出的时候吗？正式演出的时候还
是
在彩排？
在彩排的时候，在彩排的时候，
是是是，幸好发现问题。
然后在整场彩排的过程当中啊，就是 这个台上人员都已经差点彩排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整个回收的状况非常严重。
对对对对对。
那彩排完之后，那个台上演出人员下来就对着我大骂。
哎呀，
对对，还对我的主管说，怎么会派我这样的人来这个做这个工作这样。我那时候是很难过嘛。
对对对。
所以我曾经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太太这样。我太太就问我说还好吗？那我就跟她说我非常不好。
是，当然不好了。
因为对啊，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了当时的情况。她就问我一句话，她说那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其实那个时候我待了很久啊，就是我才回答说是我的问题啊，因为我当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嗯，
我那时候应该也已经差不多30岁了。
嗯，
结果没想到我就讲完这是我的问题之后，我就当场在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旁边的舞台大哭这样。
哎呦，是，哇，真的很难忘啊，这个工作经验。那后来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有没有调整过来了、哎、啊？
多感谢主啊，就是后来我问这个音响出租公司的人员，我说如果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他们说其实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调到一种状态了所以大概就只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是，
但没有想到当节目正式开始一直到结束竟然就没有任何 feedback 发生，然后没有任何回收产生。
哇、哎、
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说，哇，其实不是我能做什么，是主在掌权啊。
嗯嗯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太太也帮我祷告，然后团契的弟兄姊妹也帮我祷告。
是。
我在其中我也求主能够让这整个音乐会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结果没想到正式开始的时候竟然一声 feedback 都没有。
哇，那真的感谢神啊，真的。对
对对对。
哇，还
但是也感谢主，就是说这种现场马上上场的一种状况，那有2个星期的磨练的机会，
嗯，
以至于让我现在就比较知道说，哦，原来现场音控应该要怎么做。
是，
就是上帝借着这种密集的实战啊，现场实战课程，就让我理解现场音控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处理这样。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宝贵的经验，以及你所经历到的很真实的，就是呢，有些状况就是啊，我工作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我不能解决的状况，那怎么办呢？啊，真的，如果求神带领了啊，有时候神呢真的会给予我们有奇迹的出现哈。那其实当时我会感受到你是非常的难过，因为琴弦啊，某程度上也曾经在小时候大学时代也是参与过表演的，不论是诗歌班也是还是敬拜队也曾经在台上表演，其实跟音控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接触，其实也知道音控呢其实要同时间管理好多好多的东西，例如我们办一场也不说你那种的很大型的音乐会了，只是我可能是一对乐队的演出呢，其实已经要顾及很多东西了哈。原来呢，骆老师呢在很早之前呢就已经呢参与关于录音方面的工作了，那所以对于你之后在良友会服侍应该是很轻松，又或者是相对容易一些吧，是吧？
啊，当然轻松可能不见得，只是说大概会教导我怎么样能够去有效的处理一些遇到的困难，如何有效的做有效的传播这样。
加入良友之后的自己跟之前，虽然你做的工作的类型是差不多啊，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分别呢？你觉得？
因为做完录音师之后，我就是有十年的时间，就是在教会做全职传道人嘛。
是。
等到45岁之后，才正式加入到良友电台。
嗯嗯 嗯。
那我是觉得，在良友之前的学习，就让我去理解说，哦，在35岁之前啊，做录音室的工作其实是在教导我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传播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
啊，有效的传播，让人听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
对对。
那后面全职侍奉做传道人呢，就教导我要如何正确的传播啊，就是在传播的内容当中需要有正确的内容，正确的按着正义分解真道。所以到了良友之后呢，就发现哇，这两件事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也必须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要使人能够按着正义理解上帝的话语， 并且要能够有效的接收到上帝的话，我觉得这两件事都非常的重要。
有这个专业的支持啊，录音上的装备啊，啊等等啊，如何把这个录音做得更好更有效。另外一方面呢，在良友又或者是在机构服侍呢，利用啊这个媒体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信仰的支持，要按正义的去把神的道利用啊这个录音呢再传播出去，这样子啊，所以是两者的集合啊，非常好。那在良友之后，你觉得啊，跟之前的工作，又或者例如是录音师啊，或者传道人啊，到啊从这两个职业到做良友的主持，你觉得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哈，
万事都互相效力啊。
是，
有的时候好像看似痛苦跟失败的经历，
对，
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宝贵的经验，甚至于我们可能可以从中领受一些特别的能力。例如说我两个星期的这种巡回演出，很瞬间的就提升了我现场音控的能力。对，所以其实来到良友之后，也许也会经历到一些的困难跟挫折，但是就是学会如何解决这些困难，面对这些挫折，然后做好主要我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大概引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哈，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是，
那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经历一些的难处，但是上帝总在其中会赐给我们安慰。而当我们经历过这些难处，也明白在这些难处当中有些人的软弱，有些人的痛苦，
是
我们可以体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安慰那些也需要得着安慰的人。所有的经历都能够化作使人得帮助，使人得安慰的养分。
好，谢谢骆云秀老师呢，今天为我们分享他在良友之前所经历到的故事。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挫折啊、失败呢，其实呢，也是我们之后成功的一个养分啊，也是一个让我们变得更强壮、更加厉害的一个资本啊，哈。
是的，
好，那今天谢谢骆老师的分享，那也愿神呢赐福你了哈，希望你未来呢可以为我们创作更多的作品呢，在良友电台播出吧。
好的，谢谢。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良友会客厅，
欢迎大家收听良友会客厅。今天在琴弦身旁呢，有一位啊，在良友电台的一位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听众啊，青青啊，欢迎你，青青。
啊，谢谢老师，很高兴啊，能够啊跟老师啊有一个沟通交流，学习。
这次呢，你亲身来到电台参观了。你一直呢，之前跟琴弦一直说呢，就是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了。那你觉得来到电台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啊，很激动，一直在激动，真的是啊，心潮澎湃。
心潮澎湃，
真的啊。我以前就是听着良友电台才信主的，大概是2000年吧。那个时候啊，是听收音机，我是听那个啊英语节目，结果英文没有听懂，就听到有一个电台在讲什么圣经啊、教会啊、神呀、上帝呀、我没搞清楚是什么，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听，就慢慢的就听。听着听着呢，后来才知道就是良友电台是福音广播电台，太美妙了，现在一直在听。
那现在已经是你收听良友电台踏入第25周年了。
啊、哦，感谢主，
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了啊！感
谢主，真的是凡事感恩，都是圣灵的啊一直的引领、保守和陪伴。
嗯，
那老师们、主持人啊做的节目棒棒哒啦！
谢谢你啊！啊，你这次来看到哪些老师啊？看到哪些主持人呢？
啊，主要就是很想见面的，就是线上今天和五的空间啊，这些主持人我们经常在第五空间里面冒泡，
对，
所以呢都在聊天，他们一边做节目还一边跟我们聊天，还跟我们互动啊，真的是啊一专多能啊，真的是啊做得太好了啊。
感谢你的称赞啊！哎，赞的我都已经有些飘飘然了。哎，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啊！那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电台。那这一次你都见到了线上今天跟五的空间的几位主持，那见到真人啊，觉得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啊，
哎呀，真的一直很激动啊！这些老师们。啊，一专多能，一心多用，啊，文慧老师呀，啊，清仙老师呀，还有其他的五的空间的那些主持人啊，那么年轻啊，真的啊，也那么爱主，生命也是很好，值得我学习和敬佩。
啊，讲到学习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你学习啊，清清，因为呢，你才是那个有才能的一位姊妹，因为呢，你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你自己呢也钻研很多关于圣诗啊、诗歌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些原创的诗歌，也在我们的五的空间的节目，还有线上今天也曾经表演过啊。
是的，线上今天我曾经啊打了电话，然后呢就唱诵我自己的歌曲。
是
啊，是的，嗯，新田老师也说要在舞的空间也要听听我的歌曲，我自己创作的，其实是啊圣灵创作的，
嗯，
真正的啊作者应该是圣灵吧。
感谢主
啊，我也尝试作词作曲，写了一点歌曲，主要是为了来赞美神、敬拜神。
是的，
也是感恩的啊，因为我的生命就是神给的，我的新的生命是神给的，我现在属灵的生命状况啊，真的是也是神来亲自来造就、来塑造的。在新的一年啊，要结果子，我觉得我还做得不够，我要努力呀。
那你说到结果子了，也是我们俩有今年的主题。那今年你在结果子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呢为你祷告啊，为你守望的呢？
我看了约拿书里面也谈到，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是的啊，这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恩典给到我，我也巴不得把这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恩典给到更多的还在啊病痛中的啊、在患难中的、在罪恶中啊、当中的那些人们啊。是的，
是
啊，我被神完全的拯救了，也需要把黑暗中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进入到主的国度的里面来。关于良友电台呢，我啊听了很多的节目，差不多都听吧，不管是，
对，我相信是的
啊，是生命造就的呀，圣经讲道的呀，啊，音乐的呀，还有其他生活方面的呀，辅导的呀，我都听节目。最喜欢的应该是音乐节目吧，起来颂扬、舞的空间、长夜的牵引，现在啊也有改变啊，音乐的节目也有改变，
嗯，
但是我觉得啊，我们的圣乐是给予我们新的生命的，它会啊持久下去啊，不会啊终止的。
最后了，有什么话想跟良友电台又或者我们主持人分享呢？
啊，感谢主吧，真的神造就了那么多啊有用的工人，真的这么啊愿意完全摆上的这些主持人啊，这些老师们真的是值得我学习和尊敬的啊。是的，祝愿这些节目越办越好啊，越来越是棒棒哒的啦。
好，谢谢，我们也觉得你棒棒哒，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主的面前都是最棒棒哒，我们就一起呢把荣耀归给神，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美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能够传递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身上了啊。
是的呀，借着这个电波能够把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带到我们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的身上，特别是我们家庭里面家族里面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真的
是
能够通过这些电波，能够通过电台的节目，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的生命，像我们一样的来敬拜主，赞美主，歌颂主，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祝愿良友电台越办越好，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谢谢青青啊，也祝福你啊，继续的为主发声啊，
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生命影响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这个果子呢也有圣灵的果子，光明的果子，更重要的是福音的果子，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接受福音，能够带领更多人归向耶稣。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良友会客厅就来到这里了，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啊。
谢谢主持人。
我的心赞美，我的灵歌颂，我的口要出每一次，轮到我的主，比世人更美，比世上一切更好，愿你心
好，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百合花呢，他说我内耗的时候呢，最喜欢就是听广播良友电台啦。
哇，谢谢你，真好啊。那另外有一位朋友就手机尾号2546，他说真感恩，真感谢主，你们福音广播电台，今天我有空一直放着有音乐频道，里面的诗歌真好听。
对，这个应该送给熊乐，熊乐哥负责选那些歌曲的
啊，对，
他有这个眼光。
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内耗、很累或者重担的时候呢，来听诗歌会帮助你的。
嗯，对了，也有2090尾号呢，他就问哪里可以听到周广亮牧师的讲道分享，也是很激情的，可以鼓励你啊。这个在良苑讲台有时候有，在良友圣经学院也有时候有。那当然，你去我们的资源库可以搜一下周广亮，肯定有很多，
有很多了。好，希望我们的资源库能够帮助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
啊，记得。知音牵手同行的简写点 NET 就可以看到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拜
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看那天上的金波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求灵